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新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战略刚刚出台，这份由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等跨部合作历时11个月完成的国安战略，提出了4大终极国家利益支柱，包括保障美国国土安全和促进美国影响力等。国安战略还指出，从长期看，中国与俄罗斯带来首当其冲的挑战，属于要改变现状的强权。在短期之内，美国仍然需要与中国合作。有分析称，川普政府的国安战略基于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当今世界转向不利于对美国利益的方向，这份国安战略呢，要扭转这个潮流，并且应付新的威胁。那么，如何解读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亦敌亦友角色的定位呢？这将是否重塑可预见未来的美中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呢是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戴博你好。
你好。
戴博先生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外交学院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苏浩教授。苏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的，那么苏浩教授呢通过电话在北京与我们连线。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北京的这个苏浩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自中国方面的讨论，因为我们刚才有来自台湾呢、日本还有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各方的这个反应。那么现在在北京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华春莹已经说这份报告呢是代表了一种冷战思维。那么在稍早前我们看到在新华网上呢有一篇报道，它的标题呢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称特朗普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强调美国优先，那么这个标题呢是比较的中性。那么看起来呢，是不是中国方面的，尤其是官方的反应呢，有这个在逐步升温的这么一种感觉呢？苏教授，
应该说从这个报告内容来看呢，当然它对中国的定性把它定为是一种竞争的这个力量，那么显然是一种负面的这种定性了，这一点呢但是呢，它和美国十几年来一直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的对手来看待呢，实际上是相联系的。所以这应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实际上从本质上都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次报告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只是把一些过去已经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所共同认识的一种对中国的界定呢，把它写到这个战略报告里边。实际上这个对于中国来看呢，我们并不觉得意外。当然那个中美关系因为最近特朗普来访问以后呢，双方关系呢应该说有了比较好的稳定的这种基础的这个搭建。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还是把中国定位为一个竞争对手，另外它内容里边呢有一些方面确实是比较负面的来界定中国。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中国感觉到呢当然是觉得有点是带有一种传统的这么一种对抗性思维来界定中国，这样的呢可能不是太具有积极的意义。好的，
好那么总而言之戴博先生，我想问你，刚才呢苏教授说这个报告呢一方面并不出人意料，本来就是一个对手的关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中美关系看起来是比较融洽，尤其是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双方看起来能够在一起互动非常的不错。那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份川普总统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个报告他做了20分钟的报告，那么他有68页长，那么其中呢谈到中国呢大概有30-40次，有的人说40次，有的人说33次，那么谈到俄罗斯次呢是25次。我想问问你，就说这个报告里头呢，您认为它最引人注目的是哪一些？它的重点在哪里？
好，首先我就要问那个苏浩教授，好，他是个老朋友。他刚才说那个最大的意义可能是这次那个国家安全报告是给中国就是那个定性的，就是说中国是个竞争者。而且他是把俄罗斯和中国说成差不多是同一回事儿，而且经常说俄罗斯和中国。然后下一句话是朝鲜和叙利亚或者伊朗，然后是说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这些激进分子和恐怖主义者，所以给很多美国人的印象是这几种挑战或者威胁虽然有区别，差不多是一样的重要的。我不是说我同意这个概念，可是从头到尾它是给你一个感觉，就是 中国我们有时候可以跟你合作，有必要，可是总的来讲，我们是把中国和俄罗斯看成是一个，不能说是美国的敌人，这个是有一个词汇问题。那个你说竞争者，可能是有一点儿太温和的一个说法。可是你说敌人或者 adversarial 也太过分了反正就是特朗普是宣布这是个长期的非常重要的，牵涉到美国的各方面经济、政治还有那个意识形态的一种竞赛。他是这样子直截了当的说虽然我不同意他的很多的一些用词等等，可是其实我觉得北京政府总的来讲也是这样子看中美关系，虽然他们不直截了当的说，他们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全面的竞赛。那说全面的竞赛并不是说这是个新的冷战，就是承认这些事实而已。
嗯哼，好，谢谢戴博先生。那么苏教授，我想问你，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呢所讲的三类这个三大挑战。那么第一类的挑战呢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第二类无疑就指的这个朝鲜这样的国家，那么第三类才是国际这个恐怖主义。那么这样的这个分类和定性呢，就是说您觉得对中国来说会意味着什么？那么还有呢，就是它对中美关系之间呢将会是不是会有一个重塑的这个影响作用呢？苏教授。
当然他把这个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列为三大类，那么其中中国俄罗斯是作为这个国家层次上的这么一个战略性的这种挑战，而且中国放在第一位，那么显然他对中国的这个重视程度呢明显是提高了啊，而且确实在报告里面多次提到中国，而且呢很多都是把中国定位为是一种无论是在政治安全上，在区域这个领域里边，还是在这个经济方面，那么中国呢都有很多这个和美国造成竞争的这个挑战的这种状况，所以这种定性来看呢，显然对于中国的带有一种负面性的这种认知，甚至于带有一种因为中国的这种挑战呢要采取应对的措施的这么一种应对性的这种准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可能更多的把中国从竞争性的角度来界定啊。当然我想对于中美两国的关系呢，实际上就像刚才我的老朋友戴博先生所说的，实际上两国都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客观的现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们都是很客观的认识到这一点。当然这种竞争呢我想国家之间的尤其大国之间的竞争呢都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是一种常态，关键是怎么把这个竞争来界定。如果把它界定为是一种敌人，是一个那当然这就是一种冷战的思维，就是一种对抗性的这种思维，是一种消极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当然还没有说不能说这个特朗普就把中国界定为是敌人啊，作为竞争者来看呢，我想中美关系本来就是一种竞争和合作并存的关系，中国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竞合关系，这是一种常态。所以我想只要良性的友好的这种处理好双边之间这么一种合作，同时呢也理性的管理好双方之间这种分歧，我想中美关系整体来看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好的，
好的，谢谢苏先生。那么戴博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说呢，说这一份的这个报告呢实际上跟您达成的这个结论是相似的，就是说它不过是对美国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外交政策做了一个这个反思，那么把该说的呢这个说出来，过去人们没有讲出来的给明白的放在了这个台面上，那么可以说是为了重塑美国这个站起来的这么一个奠定这么一个信心。但是呢也有分析说呢，这样一份报告呢是不是真的会起到重塑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个作用呢？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是不是会有这个作用？还有呢，就是这个报告对美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我们不要夸张这次的那个国家安全报告的意义，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特朗普本身怎么看待他，他是不是特朗普也许觉得他是个比较长的一个推文而已不见得跟他下个星期的什么行为和政策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这个我们得持一个那个拭目以待的一个态度。这个国家安全报告的不给特朗普带来任何义务，他只不过是给全世界和美国人宣布特朗普这个政权对外交事务的一些态度而已。可是他还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按照他的情绪，按照他的怎么说他自己的一些本性，会做出一些决定，也会执行他的政策。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全球的一个战略是缺乏 一致性，波动很大，我估计这个波动很大的这个行为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嗯哼，好的，谢谢戴博先生。那么我们有许多的这个听众观众网友在线上等待，那么同时也有大家发表了一些评论，那么我们等会儿会进行分享。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电话线上的观众听众网友他们有什么看法。那么首先第一位呢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湖南李先生在线上吗？
大家好。
嗯，你好，请讲。
啊，对。啊，我认为美国这个川普对这个把中国定为主要的头号的对手，那是不错的。因为中国这个邪恶的政权呢，在中国人民，不光是，他对世界人民更没有好的。我可以说，他跟法西斯还法西斯这个家伙。他对国内的老百姓都那么残忍，对社会、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内的同胞、这个民族更会更残忍。这个邪恶的政权，我认为这个政权，如果是再继续也维持下去的，不把它消灭掉啊，那对中国跟世界人民是一种灾难。
谢谢，
啊、
谢谢湖南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
你好。首先，我想说的是，川普作为这个。非传统的政客，他的政客，他从一位商人转为去从政，我从来不去怀疑他的动机。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专家学者都去分析中美之间是属于一种正当的大国博弈的关系，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中美之间从来没有正当的所谓的竞争，从来都是中国汲取各种美国的先进技术以及产业化。中国到现在为止，国产发动机还在沿用当时中美建交之后，中美蜜月期由美国提供给中国的技术，来以至于由八九六四之后，美国对中国解这个禁止武器禁运之后，日本在持续的这个武器援助，所以中美之间从来很多都是见不得人的一些交易，而这些恰恰是这些啊妄自本这个狂妄自大的国人所不知道的，自认为。我们的经济很强大，但其实你所不知道的是，中美之间中国干了很多非常见不得台面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中国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直截了当性的这种搬上台面的这种硬碰硬的对抗。所以我觉得不管它的效果怎么样它给中国施加的压力是已经体现到了，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河北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我觉得看待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个人富强了，那么国家也就富强了，但是国家富强了呢也会使个人富强。所以说我对习近平主席的这个爱国主义我还是比较赞成的，但是对于江泽民所谓的他代表中国克林顿代表美国，或者像胡锦涛所说的，中国的 GDP 虽然很大，但是用13亿一除就是个很小的数字，我都不认可。但是呢，我觉得习近平主席的这个爱国呀，还是惠及到咱们老百姓的。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前提下，我还是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谢谢。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的这个网友呢他们发表的一些评论啊。首先呢第一位是金刚吴，他说呢川总太棒了，没有被独裁者的迷魂汤灌晕，而且真正做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守卫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在做不到直接和中共对抗的情况之下，不但守住了底线，而且履行了对盟国的承诺，防止法西斯对自由世界的侵蚀。时间在美国一边，上帝也站在美国一边，自由民主万岁。接下来一位呢是 Dudley Fan， 他说呢是敌是友全看中俄两国的态度了，川普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愿意跟所有国家和平共处，愿意与美国为敌的就都是敌人，愿意友好的就是美国的朋友。接下来一位呢是自由民主，他说呢美国的历届政府的确太小看共匪的生命力了，他们就像二战前的英法一样，对于希特勒纳粹的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最终是害人害己。如果美国不吸取英法的教训，很可能美国这个同纳粹一样的法西斯政权最终呢会毁灭全世界。 接下来一位呢是浩东王，他说呢，俄罗斯普京还教会了马列中共与美国赌意志力，只要你害怕核武器，我就步步蚕食。克里米亚和叙利亚是美国最大的败笔，以后呢，中共也会用核武器威胁美国，强行夺取台湾。比拼意志力，马列中共对待国内打两手牌，一手呢是借统独问题来维护合法地位，一手呢是借钓鱼台中日仇恨激励愤青民粹主义，对待世界美国采取步步蚕食的策略，替代韬光养晦。接下来一位呢是 Peter Wang， 他说呢，是否赞同这个世界继续冷战和继续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接下来呢又是 Dudley Fan， 他说呢，美中两国关系也许由竞争转变为美国优先跟一带一路的竞争，这种情势呢反而对美国有利。接下来一位呢是风林火山，他说呢，中共作为美国的朋友是短期和偶然的，因为国际政坛利益交换无处不在，但是中共呢作为美国的敌人是长期的必然，因为独裁之恶与民主之善呢必然无法长期和平共处。1950年共军在朝鲜半岛成功的偷袭了美军，到金吾代事件就是证明。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北京的这个苏浩先生来进行一下回应。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想问您，就是刚才这个Dudley Fan 他所评论，他说美中两国关系呢由竞争转变为美国优先跟中国的一带一路之间的这个竞争，您同不同意？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对，中美之间的竞争呢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实际上大国之间都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包括中国之间也有嘛。那么这个刚才一些网友啊，一些言论呢，那个实际上对中国的认知呢有很大的偏差。实际上中国这个现代的中国和这个40年、40-50年前的中国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尤其现在的习近平呢在推动中国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视中华文明的这么一种这种作用，所以应该说中国呢现在走向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应该说这和过去有很大的差别，这点我想这个美国的朋友也都看到了。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呢，实际上现在他的美国优先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是和中国有点相类似，因为过去美国啊在100多年以来确实大量的精力放在海外 overseas 这个 expansion 这么一种国外的这种扩张以及他海权的追求，那么维护世界的这个领导地位，那这对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呢有他自身的这个战略的需求，但是这样过于在海外的扩张和力量的运用呢确实也让美国国内自身的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的这个人民的这么一种生活状况的这种协调呢刚才确实也存在了问题，就导致了内部的空虚化，那么这样导致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的弱化，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的这个衰落，以及包括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这么一种长期的这个年久失修，以及没有更好的这么进一步的向前发展，这确实也导致了美国自身存在了很大的问题。所以特朗普所提出来的 American First 应该说还是很合理的，他确实需要美国自身要把中国话叫做打铁要得本身硬啊，要把自身要把它建设好，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国内的经济建设特朗普在努力的在加强，吸引国内的这个恢复美国的国内的实体经济，以及引进外资，加强美国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这我觉得对于美国本身来看是对的，这也是一种美国一个发展的一种，我想是一种重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对于美国自身的发展应该说还是必要的，我想对于中国人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中国我们过去也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努力使中国自身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特朗普的 American First 的这个美国第一。但至于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呢，我想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可以和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可以结合起来，实际上中国现在我们也表示那个在一带一路框架里边呢美国也可以在里边发挥一种作用，实际上就是中美之间经济的合作，甚至于在第三国在其他地区的经济上的协调与合作，对于美国对于中国都是有利的。所以我想那么在一带一路框架之内呢，我想中美之间也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一些经济合作的一些新的空间和获得互利共赢的这么一种这种切入点，所以我想这个中美之间在这方面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个合作的空间。 好的。
嗯哼，好，谢谢苏教授。那么戴博先生呢，我想请您这个回应。那么刚才呢，苏浩教授是讲，他说美国过去这些年呢，确实出现内部这个实体的这个虚空化，就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像基础建设、什么生产力都在。出现一种倒退。那么刚才呢，我也跟您提到，就跟您提问的时候说到麦克马斯特呢，说川普的这次的这个国安战略报告呢，会恢复美国的这个为美国恢复战略信心奠定基础。那么这个话的这个言下之意，也就是说美国过去呢，的确在这个外交战略上呢是有一种这个退化的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呢是需要恢复重振自己的这个信心。那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
你问了很多问题啊，其实那个这次那个国家安全的一个战略，就是说美国要增加它的解放国防方面的这些预算，就是要恢复它原来的那个领导力。钱要来自于什么地方？这个有点力不从心的问题。那个特朗普和共和党他们正在减税，对不对？那你要减税，你的所谓的美国的国内的基础建设的这个项目还没有开始了。而且美国有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国内预算赤字问题，也是还没有解决好的。所以如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中国的崛起，包括它的那个军方军事方面的一个崛起，中国也在增加它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空军、陆军啊、海军的什么费用和它的那个机能。所以美国怎么能赶得上？钱要来自于什么地方？这点是非常不清楚的。而且现在美国虽然经济恢复的不错这个是从那个在奥巴马的领导下开始的，现在美国的很多那个指标都让我们稍微乐观一点点。可是除了这个经济的美国复苏之外，还有美国的国内的政治方面的危机现在就没完没了，我们看不到太多的亮点。我个人认为这个美国现在面临的自我意识、自我了解和政治的危机，可以跟美国南北战争之间的那个状态来相比。所以美国就是先得把他自己的国内的很多这些政治、经济甚至是文化方面的这些问题管理得好一点点，才会有能力进行美国的国际地位的这个振兴。
嗯哼，好，谢谢戴博。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说苏浩教授，刚才呢，从您的这个评论，我可以这个知道，就是说，事实上，尽管这个川普总统呢，把中国定位于虽然不至于是敌人，但是也不是朋友这么一个位置上的，但是中国方面还是非常的希望和美国搞好关系，跟美国进行合作。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中国究竟希望从美国这里得到什么？
对，对于中国来说呢，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就是建立一种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其实中国的外交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把这个任何国家作为一个敌人。那么我们是一种无敌国的外交。那么在这个框架里边呢，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国现在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希望是形成一个大国之间的相互的协调，从而在全球的这个战略性的结构当中呢，造成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一种大国的这个权力结构。那么这个权力结构呢，当然这里边美国作为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它在全球性的这个权力结构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框架当中呢，应该说中国呢，我们非常重视和美国关系的相互之间的协调啊，因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于整体的全球性的战略结构，对这个权力上的这么一种稳定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所以正因为这样呢，我想中国我们过去提出来过，就中美建立这个信息大国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这个领导地位实际上相互之间并不是绝对的这个要进行一个零和的游戏，这不是一种权力转移的关系。那么中美之间呢，可以共同的在这个全球这个安全结构当中进行一种协调，所谓说的这个不是 power transition 而是 power sharing 啊，这么一种方式呢，我们来实现中美之间的这么一种协调。实际上在亚太地区现在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了，中美两国实际上在亚太地区维护地区的和平，特别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那么应该说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很多的。那么也包括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太平洋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包括现在所谓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也同样，那么整个的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也是需要中美之间相互的来进行那个不单是双边上的这个经济的相互的这个依存，而且在地区经济的发展方面中美都可以起到相向而行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中国也考虑到，比方说在东南亚， 包括在南亚，那么也可以中国和一些国家合作的时候，同样也考虑和美国来共同来协调，所以形成一种二加一的这么一种合作的模式。他说这样让中美之间在第三国在第三个地区，那么也可以有一种合作的这种新的空间。所以整体来看呢，中国考虑到和美国关系的稳定，无论对于双边关系，对于整个地区，还是对于全球，还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中国现在非常重视把中美关系把它稳定下来。
嗯，好，谢谢苏浩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请简短。
您好，我就是现在想说一下这个美国到美国现在就是说美国优先，然后就是说美国在中东的一些问题上，比如他像他的那些盟国，比如像沙特、埃及，全是一些军政府，或者是什么一个那种特别腐败的那种君主的国家，他有什么资格评论中国是不是那个民主国家呢？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蔡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美国应该学学当年对付苏联那样，就是中共不是试图出击吗？美国应该做的是搞好经济的同时也守住主线，坐任中共试图出击，等他的钱花光了以后再学可当年那个美国总统推出冰球大战计划一样，一股脑的把中共拖出死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是最高明的态度。
好，谢谢河北的蔡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一些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白香农，他说绥靖政策会毁掉美国，毁掉世界。W21说，怎么说呢，感觉川普对国际事务的定位极为准确，是以往任何美国总统都没有的特长。其他总统对中国、对中苏明显和稀泥，不知道是因为川普是商人还是什么原因，他办事井井有条，非常清晰，很赞赏川普总统。接下来一位是浩东王，他说呢，绥靖政策本质就是无视敌人发展壮大，步步蚕食。川普做得很好，从南中国海看出中共采取这个政策。好，接下来一位是 Peter Wang， 他说，请问戴博嘉宾，中国希望大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西方坚持自己普世价值的观点，是不是能够共荣共存？等会儿请戴博先生来回应。接下来一位是L Chuck， 他说呢，请问戴博先生，认为美国的新的国家战略是另一种形式的冷战吗？或者说是定义，或者是 rival， 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也请戴博先生回应。那么最后一位呢是李忠本，川总开始重视绥靖中共政策的危险性，这是一件大好事。中共呢是通过韬光养晦来积蓄了力量，有点实力就开始实行其输出革命的共产原教旨主义啊、等等，我就省略了。下面首先我请请这个戴博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两位给您提出的这个问题，中国和美国是不是可以共荣共存？大家价值观不一样。
我们还不知道吧，那个我们互相缺乏这些所以应该有的一些信任，而且我们的这个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秉持的价值理念不一样，也是有点有冲突有矛盾的。习近平的那个说的他用的那个表语这些口号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数的美国人就是这是空话，他这个没有什么内容就是说和平崛起，老是给自己的国家的人说我们这个中国好，我们没有任何恶意，可是连中国的那个亚洲邻国也不太相信这些，所以中国来讲他们是那个推倡很多的那个不那么自由的一些新的价值理念，在审查方面反对言论自由，反对出版自由，反对那个网络自由所以这些跟美国的根深蒂固的就是非常珍惜个人主义和各方面的自由，多数的那个发达的国家也是更同意这点的。美国我已经说好了，我们有一个国内的政治危机，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物，还有一些经济的挑战，中国要扩张它的实力，它在一些方面已经很成功了，可是它在软实力方面还有在那个所谓的华裔圈方面还没有太多的成功，很多国家很高兴的拿到中国给他们开的支票，可是在这些价值观方面不怎么买中国的账习近平在十九大他说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否认普世价值，那如果你否认开发性和普世价值，你怎么引领世界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想好的一个悖论。所以美国和中国要发展他们的全球的那个领导力，我们都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很到位的观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苏浩教授，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前面这个莫斯科的这个记者跟我们连线的时候也谈到，就是说这个战略报告呢是把中国俄罗斯呢放在一起，那么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框子里，会不会导致这个两国联手起来对抗和美国之间呢展开一种这个对抗？那么您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呢即便放在一个框子里，他们这两个是不是长着同样羽毛的这个鸟呢？
国际社会当然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中国和俄罗斯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这个联盟的关系，那么呢共同应对美国的这个在这个全球性的这个霸权战略。但是我想实际上中俄两国呢那个都是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且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安全利益。那么俄罗斯来说呢，当然来自于西部的这个欧洲，那么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它需要有一种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战略性的这种稳定。那么中国呢，过去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过去奥巴马的这个战略在平衡之下，确实也有很大的一个战略性的压力针对中国。所以中国呢，当然也需要我们这个在背后的这种相对的战略的稳定。所以中俄互为战略的这种稳定的这种后方呢，那么使得双方之间有一些共同的这个战略性的这种需要。但是并不能以此就是说中俄两国是同盟来对付第三国，因为刚才说的情况呢是中俄两国都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需要，那么相互之间呢可以这个呢进行了协调与合作，所以中俄是战略协作的伙伴关系，那只是伙伴关系。那么现在来看呢，因为这个所以无论是中国和俄罗斯来看，各自在各自的国家发展当中呢都有他自己的战略性的这个空间啊，那么这个空间呢各自的方向是不一致的，所以我想中俄两国呢也没有必要也不会成为一个同盟，那么呢针对第三国，尤其针对中国，针对美国。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把中俄视为这个共同列为这个竞争的这个对象呢，那么这也是个客观的需要，但他并不认为中俄就是共同的这个盟国来对付美国，也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实际上无论是美国也好，对俄罗斯还是对中国，那么各自他特朗普自己也有他自己的这种考虑，包括也很重视和俄罗斯的关系。前不久俄罗斯的总统还给普京那个打电话来表示这个感谢，对于这个反恐问题的感谢。所以实际上相互之间也有这很多的共同的基础。
好的，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好，非常对不起。那么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戴博和苏浩两位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看法。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这个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晚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安战略的是否将引发全球的军事竞赛，请您准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